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24节到32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上帝的任情与人的罪恶。那我们看这段经文。所以上帝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一直必须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于是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其他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污蔑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强调，反复讲到上帝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上帝任凭他们存邪僻的什么心。让我们想到上帝掌管万有，但是非常可怕的是又有上帝的什么任凭。小小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上帝容许你做什么事，好像你的某个祷告得蒙垂听，好像你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如果不是分别为圣，你这样的被容许，你这样的被允纳，你这样的自由，你这样的最后是放纵什么，你必然受当受的什么报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宁愿受神的管教，我们宁愿受神的约束，我们宁愿就像主耶稣基督讲的一样，你们要不光要要来到我的面前效法我要负我的恶，我们宁愿负主的恶，背负主的什么十字架。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一同思考上帝的任情与人的什么罪恶。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看到罪恶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如大浪滔滔，我们常常心怀不平，我们常常心中不解，所以在此处我们看到你的任凭，你的这个任凭也是一种可怕的审判，一种可怕的报应。当我们在罪中罪上加罪，享受所谓罪中之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震怒，上帝的任凭在我们身上。主，求你再次的眷顾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认罪，真正的悔改，不光要背上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更是要向上负恶，降服在你自己的主权，降服在你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之下。这就是真正的自由，这就是真正的蒙恩。否则当你任凭我们邪成自己的邪情私意形式的时候，我们就一步一步走上不归之路， 走向地狱，走向深渊，自取灭亡。主怜惜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谈到上帝的旨意，谈到上帝的任凭，在这段经文中讲到三个方面的任凭，理性上的，理性上任凭我们用虚谎取代了什么真理，然后欲望上的任凭逆性，尤其是体现在男女什么关系上，体现在我们的情欲上。第三个方面，意志上的任凭，啊，纯邪僻的心。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这人真邪啊，明知故犯，啊，是邪僻的。最后我们讲到深刻的认识与深度的什么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旨意与任凭的时候，啊，其实上帝的旨意在申命记第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到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在律法上的一切话。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任凭？上帝为什么任凭人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上帝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具体的旨意是什么？很多方面我们测不透，很多方面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明白的是上帝律法上的话。上帝律法的话集中体现在十条诫命中，就让我们如何的爱主什么爱人，让我们如何的爱邻什么如己，让我们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在上帝呼召我们的，我们能够做到，也应当做到。眼前的事情中，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好，我们已经行走在神的旨意什么之中了。我们能够把握的，我们能够去做的，却不去做，我们却在那里猜测，主啊，我到底是不是被拣选的？主，我这个家庭将来如何？主，中国将来如何？美国将来如何？美国的中期选举如何？当然这个方面你也可以适当的思想，但是关键还是做我们眼前当做的什么事情，这样把握住了现在，我们就走向什么未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讲到一节可怕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的三十二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说你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孝敬父母，他们不知道吗？不可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诡诈，不可虚谎，人谁不知道？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什么去行啊！这就是这个世界人的罪性，人的犯罪，人的罪本身，那是世界所有问题的什么根源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看到啊，讲到上帝对人的旨意啊，上帝有的时候是拣选，有的时候是弃举。然后我们看到在威斯敏斯特小教里面的二十问，我们已经讲过，上帝任凭全人类在罪恶和愁苦中灭亡吗？上帝有他的任凭，但是上帝也有他所定的旨意。所以在威斯敏斯特小教里面的二十问说，上帝既然完全依着他自己的美意，从永恒拣选了一些人得永生，就设立恩典之约，要借着一位救赎主把他们从罪恶和愁苦中拯救出来，使他们进入得救的状况。和弟兄姊妹，如果上帝没有任凭你乘着心里的情欲，乘着各样邪情私欲，随心所欲，为非作歹啊，明知故犯，如果上帝没有任凭你现在这样的状况中，上帝反倒让我们认罪，反倒让我们什么悔改，你就知道这是上帝的拣选救赎什么之福。否则上帝任凭你自己做主，任凭你任意妄为，最终必然是死路什么一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上帝的任凭，但是也特别讲到上帝的什么拣选。当我们得蒙上帝拣选之恩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对上帝的任凭要有深深的畏惧什么之感， 要对上帝的拣选有深深的感恩，什么自信，感谢上帝没有任凭我们在自己的罪中灭亡，感谢上帝总是拣选我们，也许我们用他的慈生爱所不断的挽回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上帝的任凭。所以保罗说，所以神任凭他们心里藏着心里的情欲，行无悔的事，一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们糟蹋自己？为什么他们也糟蹋别人？为什么他们互相糟蹋自己的身体呢？为什么他们自取灭亡呢？首先的原因，我们就看到上帝的任凭啊，我们看到说上帝，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处死真理，然后变为虚谎啊，变为虚谎不是说真理就变成谎言了，是指他们把上帝的真理不要抹除压抑，然后故意接受那些自以为是的他人宣传的各样的谬论，各样的谎言，各样的意识形态，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啊、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啊、意志主义、浪漫主义、理性主义，多少人就有多少什么主义。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到，人之所以顺着情欲行污秽的事，是因为我们在理性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追根问底，刨根究底，人的心中还是有着基本的真理和什么法度的。所以圣经讲到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中，但是人的心中他又有一个挣扎，他一方面既有着基本的道德律法，同时他又有那个叛逆什么之心。所以这个方面很简单，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里，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哎，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什么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什么吃。亚当夏娃并没有忘记神的律法，神的律法神的诫命是永远在那里的，但是魔鬼却说你吃吧，而且你吃的日子不一定什么吃，你吃的时候就像上帝一样能够知道什么善恶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两种律法存在啊，一个是上帝的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律法，另外一个律法就是 the law against the law， 也就是 the law of sin， 就是罗马书中讲的罪的律，也就是让人违背上帝的律法，在上帝的律法之外另立的高于与上帝律法相背相对立的另外的什么律法。那上帝说不可犯奸淫，那中国人讲哇，家花不如野花香。那上帝说不可偷窃，那中国人讲啊，人无马无夜叉不肥啊，人无外财不富啊。你就看到有上帝的律法也会有人的什么律法，而当我们不顺服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用那种反律法的律法，我们就用那种潜规则，我们就用那种强盗的说辞取代了上帝的什么真理，而这就是以谎言取代了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人在心灵上是有一个秩序的，我们有理性的认知，然后在情感上的爱憎，然后用意志上的什么抉择。所以犯罪其实总是从理性上的混乱开始的。哎呀，你这人真不明白呀，啊，真不知道啊，或者是那种明知故犯的知道，是头脑上知道，但心里上什么不知道。其实既以为自己知道，实际上他知道的远远不是他当什么知道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而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把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当然这个地方讲的明显的是讲的是两性关系啊，明显的讲的是同性恋的方面。那有的人 会指责我们比较保守的基督教，以保守的基督教的讲坛，哦，你们保守派为什么天天讲哎呀堕胎了，同性恋了，为什么天天这样讲？第一，不是我们天天讲，第二是别人天天讲啊，第三啊，那保守的基督徒今天从来没有说你要堕胎呀，要不堕胎呀，同性恋不同性恋，是因为人把堕胎当作不当作杀人，而且立为法律，所以不得不激起我们来捍卫真理，使人把同性恋本身当作是顺性的事情，当作一个合法的权利啊，甚至他主张可以，你主张反对，就剥夺你言论的自由，是打压我们整个的凭着良心讲出来真理的空间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得不起来什么反弹，是保障上帝赐给我们基本的权利的。所以在讲到这些欲望上的逆性啊，真是逆词啊，逆性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27-28讲得非常清楚，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但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什么造女，而且明明确切的说人要生养什么众多，如果不是男女的结合能够生养众多吗？所以这是最自然最简朴最道理的道理，但是今天我们社会虚妄到悖逆到逆行到什么程度啊，我们连这样的基要的基本的常识的不能够再常识的真理我们也什么颠覆了。那我们有的时候甚至讲哎呀这也是 natural 啊，这也是合乎自然的 natural， 你明白什么叫 natural 吗？ nature 你明白什么叫 nature 吗？啊，这是我深爱我的 nature 就是这样 human nature。 你是否知道现在的 human nature 并不是 original human nature， 并不是上帝当初造人原本的那个人的什么性情，现在人的性情本身就是受到了罪的污染和什么扭曲的。那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喜欢同性恋，我说我心里还喜欢杀人的，我还喜欢不劳什么二货呢。人的心中就像保罗见证的这样，邪恶贪婪苦毒杀人，什么样的欲望什么样的罪孽，你说不藏在人堕落败坏扭曲的性情之中呢？如果按照这种败坏的堕落的扭曲的污染的所谓的 nature 所谓的性情去做，那一切荒唐的事都可以说是自然的合法的，都可以说你还要帮助他，给他钱给他工具保障他去犯罪去杀人，最后把你也杀了。哎呀何等的大逆不道，何等的荒唐，但这就是人现在自以为是真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反自然，我们也不是反人性，但是我们倒要问你说的所谓的自然，你说的所谓的人性到底是指什么时期的什么状态的人性。而且我们讲的更深一点， human nature 哪怕是 original human nature， 哪怕是原初的原本的人的本性是从何而来呀？所以圣经说上帝就按照他的形象什么造人，那 human nature come from the divine nature， 就说人的性情人性本身是来自于上帝的什么性情，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造人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造人是良善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造人的人性是什么怜悯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 human nature 的时候，最起码你一定要讲两个层面，不要仅仅谈到现在败坏的堕落的扭曲的污染的啊性情，而且还要谈到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那个性情是什么，而且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那个性情到底是以何为模本呢，以何为版本呢，以何为本源呢？那个模本范本和本源就是上帝的性情，也就是说上帝的什么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在上帝的律法中讲得非常清楚，大家回到利未记18:22-26，里面讲了很多，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啊，底下还讲了不可与兽淫合，啊，不可与自己的母亲，不可与自己的女儿，甚至在几个亲等之内就不能够结婚的。这不光是圣经的律法，这不光是美国的律法，这也是台湾的律法，这也是中国大陆的律法，这也是印度的律法，这要 上帝是人，这就是什么律法，因为这是上帝造人本身放在人心中的什么性情，这是人性的，你按照这些做就合乎人性，你不按照这些做违背什么人性的，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但是我也给大家讲到，不光是二十一世纪才出现了这些逆性的、悖逆的、荒谬的理论。你就看到我给大家引证一个1966年在纽约出版的《The Erotic Minorities》，就是说那些注重性爱的少数派。这是有一个著名的获得医学博士的人写的，瑞典的医生俄罗斯坦，他宣称变态 abnormal。变态这个词应当被丢弃，现在人也不晓得什么叫 abnormal。 abnormal 是以 normal 为前提的，就是你要变态失忆，变态之前还有一个正常的状态，你违背了这个正常的状态才叫什么变态。现在因为我们不讲什么叫正常的状态，原本的状态，上帝放在人心中，人合乎人性的、合乎上帝旨意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也不理解什么叫什么变态。然后这个医生说，他是蒙昧主义，是原始社会，是山东大同者定制的，而这种他充满了迷信，是一种侮辱。他认为变态行为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因为他让人快乐。他高兴的报告说，我周围的乱伦的朋友越来越增加。他认为乱伦了、裸露皮了、连同皮了、性施虐狂、还有受虐狂、同性恋、窥阴癖，还有恋什么恋尸癖，以及其他不正常的性行为辩护，认为他们都是好的。而且他引证的强调的一种特别危险的男女性交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男与女之间正常的性交方式，他都认为是特别什么危险的。为什么是特别危险的呢？因为这些增加了世界的人口。所以当我们排除那种特别危险的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婚姻之间的性交的时候，那人口就可以直线什么下降。所以他提倡把这些变态的行为当作正常的行为，他说这样的教育从长远来看是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好办法，难道不是有益于全世界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认为只有在二十一世纪美国弗吉尼亚的今天才有一些逆性的理论、逆性的立法、逆性的做法出现在我们周围。在二十世纪，甚至在1966年就有医学博士已经出书主张这样的什么理论。他们的理论是如何把人口灭掉，如何让人走向什么灭亡啊！这个方面是让我们说得深，是让我们得的结论太直太快啊！但是啊，应当有更多的论据和论述啊！但是今天我们来不及一一什么展开。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所以我们看到上帝任凭他们在理性上自欺欺人啊，任凭他们在情欲上真的是放纵邪行什么私欲。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意志上是倒行什么逆事。圣经上用一个词叫邪僻，邪哎呀就是不正嘛，僻就是荒僻的啊，不是正常的，不是常见的，不是传统的，不是多数派的啊，这人真僻。对，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讲到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魅的心行各样不合理的事情，装满了各样不义，不义就是不合乎律法啊，邪恶当然是造成的结果是害人，贪婪啊，贪吃贪色贪酒贪睡贪气贪名，其实一切违背上帝律法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偶像什么崇拜。贪婪就是偶像什么崇拜，就贪求在上帝以及上帝的律法赐给我们的之外的另外的所谓的最终什么之乐，这就是偶像崇拜，这就是什么贪婪。然后讲的恶毒，满心是嫉妒啊，别人比你好你就嫉妒啊，有胆量就把别人凶杀杀了，那不那么有胆量的就争竞啊，也不敢争竞的就诡诈，也没有诡诈的就心里毒恨。 忏悔的，明明不是这样的啊，他另外说啊，明明人家没有性侵啊，你就性侵了，什么地方性侵的不知道，什么人作证我知道，你知道，别人都说不知道，然后就哎呀，我们就看到业道怨恨上帝的无犯人的，这不叫侮辱人吗？狂傲的，自夸的，孽造什么恶事的，违背什么父母的，无知的，违背约定的，最后两个字落实的，更我们中国人更是深刻认识，没有亲情，翻脸比翻书什么还快啊！一言不合反目什么成长啊，弟兄之情了啊，父子之情了，夫妻之情了，一点情义都不讲，一点恋你什么都不讲，唯我独尊，对别人赶尽什么杀绝，毫无感情啊，毫无底线啊，真是很可怕。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因为故意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存邪僻的心，行各样什么不合理的事情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应当啊更深的认识啊，更深的啊，与上帝啊和好。啊，下一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心意更新，深度悔改。世界上最可怕的，他们谁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罪人都是不怕死的。有很多人说我不怕死，你不怕死有什么不得了的？那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上帝就说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那亚当和夏娃明明知道上帝说必定死，他们就是去吃，你说他们怕死吗？当然他们也是，亚当夏娃就是不怕死的。到了该隐和亚伯的时候，该隐直接把亚伯什么杀了，他更是不怕死，更是直接让别人什么死。所以说你不怕死不是令你骄傲自豪的，这就说明你具有罪人最典型的特征。所以说弟兄姊妹，世界上最大的困局，哎呀，你怎么明知什么故犯呀？世界上最大的欲玩就是享受所谓的什么最终什么之乐，但是世界上最大的祝福，就包括我们昨天啊，我们一些夫妻分享他们生命中的改变，都是从自己认罪什么悔改。过去的时候，我想改变对方，几十年征战发现改变不了对方，我一旦改变自己。当我们在认罪悔改改变自己的时候，发现对方也在不断什么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思考求主就把我们脱离最大的困局，明知故犯，你知道该读圣经，你知道该奉献啊，你知道该到教会来，你是否明知故犯？那最大的欲望最终之乐，难道你做的那个事见不得人，你做的那个事伤天害理，你自高自大，难道你不知道吗？但是我们寻求上帝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认罪什么悔改。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哪怕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也是常常陷在一个可怕的困局之中，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明知故犯，与上帝为敌，甚至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就表明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离开你的膀臂。主啊，不要任凭我们犯罪，主求你挽回我们，亲自挽回我们，用你的慈圣爱说，用你的管教，因为你所爱的一定管教。主也求你就把我们脱离了最大的欲望，就是那最终之乐，赐给我们恨恶罪恶的心。让我们想想彼得的经文，那狗猪吐出了自己所吃的东西，又转回头去吃。我们在最终不知悔改，就像这猪一样，确确实实本来吃的东西就污秽的，再吐出来是更加污秽的，但是我们还在这污秽中自得其乐。主啊，这是何等的欲望，求主就把我们脱离这样的欲望，使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